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五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九篇科普文章，他们是：抽血后，你的按压方式正确吗？老年糖友治疗的 DEF 最难治的三阴性乳腺癌，从束手无策到曙光出现看望病人，送礼有讲究预防跌倒，老年人应该怎么运动，关于吃蔬菜的八个误区，熟吃止泻，生吃治便秘，苹果真的是两面派吗？喝奶茶也会成瘾吗？反向按摩巧治足跟痛。抽血后，你的按压方式正确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潘亚芳一次穿刺留下两个针眼，大家常以为抽血只会在手臂上留下一个针眼，实则不然。采血时，采血人员手持采血针，沿静脉走向使针头与皮肤呈30度角，斜行快速刺入皮肤，然后再以5度角向前穿破静脉壁进入静脉腔，确认针头位于静脉中心位置后，再将采血针沿静脉走向继续推入10至15毫米。由此可见，采血操作会在采血处形成两个针眼，分别是皮肤针眼和静脉针眼，穿刺后形成的真正出血点并非肉眼所见的皮肤针眼，而是向上约5毫米处的静脉针眼。抽血后淤青形成的五个原因，一、按压位置不对。由于大部分人不了解两个针眼的形成原理，抽血后只顾按压皮肤针眼而忽视了静脉针眼，导致穿刺部位的血没有被真正止住，血液蓄积在皮下形成淤青或血肿。正确做法，采血后按压采血处及其稍上方。二、按压手法不对。采血难免会造成疼痛，有些患者在采血后边按边揉，不料揉着揉着竟揉出了小包，此时穿刺点周围的血液尚未凝固，血管针眼处仍在出血，轻揉不仅不能减轻疼痛感，反而会加速出血，止血效果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出血处只需按压，不可揉搓。三、按压时间不足。医院门诊量大，不少排队候诊的患者们等得心焦，完成抽血检查后，他们诚心急火燎地奔向诊室，将采血人员叮嘱的多按几分钟抛之脑后，随意按压几秒钟便算完成了任务，结果没多久就出现了血肿。正确做法，持续按压4至5分钟。四、衣着过紧。伸着过紧的衣服会压迫静脉，导致血管出血点渗血蓄积于皮下，引起淤青血肿。正确做法，抽血当天应穿着宽松衣服，既方便采血又便于止血。五、屈起手臂。采血后大家常习惯性的屈起手臂夹住棉签或棉球，但不久后却发现手臂淤青了，这是因为屈起肘部会阻碍肘部静脉的血液回流，变相的增加了此处血管内的压力，易使血液渗出。正确做法，按压出血点时手臂伸直。抽血后正确的按压方式是在针尖抽离皮肤的瞬间，用两根手指将棉签或棉球按压于采血处及其稍上方4至5分钟，并保持手臂伸直，以确保最佳止血效果，避免血肿或淤青发生。老年糖友治疗的 DEF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全军糖尿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徐张荣。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诊疗过程有其特殊性，具体到看病、用药与护理，要强调和贯彻个体化的治疗原则，切不能一概而论。本栏目上期介绍了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需要注意的 ABC， 这期介绍 DEF， D 饮食和药物。一句话解读，老年糖尿病患者应注意膳食平衡，粗细搭配，少食多餐，药物治疗要安全、有效、简单。D， 一是饮食 diet， 二是药物 drug。 饮食治疗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措施，离开饮食控制，单纯使用降糖药物包括胰岛素在内，往往不能使血糖得到良好控制， 肥胖、糖尿病的显因。新发病的中青年肥胖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高血糖、血脂异常、高血压、脂肪肝，有的还有高尿酸血症。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严格的饮食控制加上适当运动，可以使体重减轻、血糖和血压下降、血脂异常纠正、脂肪肝减轻。部分糖尿病患者在明显减重后，不需要服用任何降糖药，血糖也可以维持正常。但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消化功能减退、咀嚼功能下降和并未肠自主神经病变等原因，老年人体重往往明显下降，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糖尿病患者，合并营养不良、贫血和低脂血症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患者一旦发生心衰、脑卒中、呼吸道感染等，死亡率很高。如果发生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后果也很严重。我们曾做过调查分析，发生足溃疡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血清白蛋白如果低于30克每升，溃疡很难愈合。如果低于25克每升，通常不能愈合，而促使足溃疡愈合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纠正营养不良。由此可见，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说，控制体重无需过于严格。特别是体重偏轻、营养不良的患者，保持适宜体重很重要。饮食治疗的基本原则是，在控制总热量的基础上，注意膳食平衡、粗细搭配、少食多餐。合并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应减少蛋白质摄入总量，提高蛋白质的质量，减少植物蛋白质摄入，增加鱼虾、瘦肉和蛋类等优质蛋白质食物。在烹饪方面，需要注意让老人容易吃、吃得下、方便消化。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多种糖尿病并发症或其他慢性病，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有的患者甚至一天服用数十片药物。这一方面可能会对患者的消化道及肝肾功能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药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严重后果。我曾经见过一名老年糖尿病患者，平时口服1-2种降糖药，血糖控制良好，某日因泌尿道感染服用左氧氟沙星后发生低血糖昏迷。也见过一名80岁女性糖尿病患者服用心伐他汀后出现严重疾病，肾功能不全，停用他汀类药物，对症处理后才得以康复。此外，目前检查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药理试验都是在70岁以下人群中实施的，几乎没有在80岁以上老年人中开展的。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药物治疗要安全、有效、简单，尽量避免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凡是可用可不用的就不用。要抓住主要矛盾，即针对危及生命的病症用药。有些疾病或异常不危及生命，甚至只是与老相伴，可不用药或少用药，如高龄糖尿病老人、合并略高的血脂等。一运动一句话解读，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运动应适时、适量、适度。一即运动锻炼 exercise。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运动需要注意适时、适量、适度等原则。适时就是在合适的时间运动，有些时间是不适合老人运动的，比如寒冬的早晨、饱餐后。在寒冬的早晨运动，人体受到寒冷刺激后，交感神经兴奋，会引起周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动过速，导致心脏负荷明显增加。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心脑血管硬化和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骤然升高的血压会导致心肌缺血，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等报警信号又不明显，严重者可发生猝死。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不宜在空腹时运动，否则容易诱发低血糖。适量及运动量不宜过大。有的老年糖尿病患者 为了不服降糖药，不用胰岛素，寄希望于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来控制血糖，加之退休后时间宽裕，每天活动4至5小时，这既没必要也不合适。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糖尿病患者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必然下降，活动量增加并不能改善这一能力。如果在过于严格控制饮食的同时增加活动量，还有可能造成酮症酸中毒。一句话，运动并不能代替药物治疗，适度及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而言，比较合适的运动方式是步行和游泳，不宜参加举重、吊环等需要爆发力的运动，也不宜爬山。老年人大多有退行性骨关节炎，经常爬山会伤及膝关节。山地高低不平，爬山还容易损伤足底，诱发糖尿病足病。此外，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运动要有规律，运动时应随身携带糖块、巧克力等食品，以免发生低血糖。运动方式和运动量发生明显改变时，应及时监测血糖，以了解运动改变对于血糖的影响，避免和及时纠正低血糖。总体上，运动总比不运动强，即使做不到每天运动1小时，分次完成这个运动量也是有好处的。 F 情绪，一句话解读，老年糖尿病患者要调整心态，积极面对衰老和疾病，享受老年生活。 F 即感觉、感情、情绪 feeling， 老年糖尿病患者要有良好的心态，要服老并享受老的情趣，老的自由，老的幸福。人的衰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越到生命后期，光阴逝去留下的痕迹越明显。老年人要服老，要积极适应衰老的过程，切不可鲁莽生活，如饮食无度、嗜酒如命、熬夜打牌等。人要服老，要接受老年期容易发生多种疾病或多种代谢异常的现实。有些老年糖尿病患者过度关注血糖值，有的天天测空腹血糖，稍高一点就精神紧张。有的担心口服降糖药的副作用而拒绝服用，坚持要用胰岛素。有的为了严格控制血糖，吃得非常少，用药非常认真，结果经常造成低血糖。还有不少老年糖尿病患者不愿意花钱进行规范治疗，反而愿意花钱买保健品。遇到这类老年患者，我都会花些时间耐心解释，科学引导。专家感言，与老年糖尿病患者交往时，医生要善于正确引导。同样的话题，换一种说法或想法，就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有一次，我接诊一位老干部，他已经用了3种降糖药，但血糖控制仍不满意，我建议他每天加用一次基础胰岛素治疗，他坚决不接受。退而求其次，我建议他加用一种需要自费的口服药，一个月需要300元左右。老干部一听要自费，很不情愿。我对他说，健康的多活一些年多好。他说，也是，孩子们每个月还给我钱。我接着说，现在生活多美好，我们健康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这么一说，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最难治的三阴性乳腺癌，从束手无策到曙光出现。本刊记者黄奕，专家，支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教授邵志敏。2019年2月，纪录片《人间是二》第5集《抗癌之路》在东方卫视播出。片中一位年仅30岁的大学教师严宏威与乳腺癌顽强抗争但屡战屡败的故事令人揪心不已，同时也让人们见识了三阴性乳腺癌的凶险。一个月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一项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重要研究成果在肿瘤学顶尖期刊 Cancer Cell 癌细胞发表，影响因子高达22分。该院专家团队历时5年联合攻关， 绘制出全球最大的三阴性乳腺癌队列多组学图谱，并提出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基础上的精准治疗策略。这意味着既往缺乏有效疗法的三阴性乳腺癌有望获得分类而治。近年来，随着早期诊断率的不断提高，手术治疗的不断完善，治疗药物的不断推陈出新，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改善。为何唯独三阴性乳腺癌如此难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三阴性乳腺癌的诊治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且听该院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教授的分析。大众医学，很多人都知道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但对于三阴性乳腺癌了解的人却并不多。什么是三阴性乳腺癌？这种类型的乳腺癌是不是更凶险？邵志敏，三阴性乳腺癌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靶点，目前的治疗手段很有限，患者预后较差。乳腺癌是个大家族，可细分为腔面 A、 腔面 B、 HER2 阳性和三阴性四个亚型。三阴性乳腺癌 TNBC 是指雌激素受体 E2、 孕激素受体 P2 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HER2 都没有表达的乳腺癌，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组织化学亚型，占所有乳腺癌的 15% 左右。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化疗、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抗癌药物要发挥作用，必须在肿瘤上找到作用的靶子，这个靶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药物靶点。由于三阴性乳腺癌缺乏雌激素受体 E2、 孕激素受体 P2 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HER2， 这三个治疗靶点，内分泌治疗和针对 HER2 的靶向治疗均无效，患者往往只有化疗一条路，疗效不佳，副作用大，复发率高，也容易发生远处转移。正因为如此，三阴性乳腺癌堪称乳腺癌中最毒的类型，也是乳腺癌学界面临的一道世界性难题。大众医学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最新发布的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什么？邵志敏，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三阴性乳腺癌并不是单一的类型，而是可以分为多个亚型。我们研究团队采用高通量基因芯片和测序技术，对465例三阴性乳腺癌标本进行研究，指出的三阴性癌对组谱，并通过大数据证实三阴性乳腺癌不是传统认识中的单一类型，它也是一个家族，可分为不同的亚型，不同亚型患者存在生存期差异，对不同治疗方案的敏感性也不同。根据表面蛋白的不同特征，我们将三阴性乳腺癌分类并命名为四个不同的亚型：免疫调节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基底量免疫抑制型和间质型。这是国际上首次基于多维大数据系统提出的三阴性乳腺癌分类标准。大众医学将三阴性乳腺癌细分为四个亚型有什么重要意义？邵志敏，对三阴性乳腺癌不同亚型的分析为科学家寻找相关治疗靶点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提高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通过对三阴性乳腺癌不同亚型的进一步分析，我们找到了不同亚型独特的基因位点，而不同亚型独特的基因突变是临床转化研究的航标，有助于医学专家有的放矢地选择治疗方案。比如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其癌细胞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提示可能对免疫治疗敏感。腔面雄激素受体型乳腺癌细胞有明显的 HER2 基因突变，提示靶向治疗可能有效。目前我们正在开展针对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精准治疗的临床研究 FUTURE 研究，该项目已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立项， 你将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不同靶点精准地分成四型，七个不同的靶向壁，力争尽快研发针对三阴性乳腺癌不同靶点的药物，最终实现对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分类而治，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对于化疗后耐药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而言，这项研究将带来生机和曙光。大众医学，目前乳腺癌仍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统计数据提示，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已高达 93.59%。 那么提高乳腺癌疗效的关键是什么？邵志敏，多学科综合诊治模式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乳腺癌的诊治和研究方面是上海乃至全国的一块高地，以手术为主，化疗、放疗相结合，病理及影像诊断辅助的复旦肿瘤乳腺癌多学科综合诊治模式，可以为不同分型分期的乳腺癌患者提供全疾病周期的管理和个体化规范治疗，使患者不出国门便能获得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治疗效果。为完善治疗的全周期管理，乳腺外科率先尝试在外科嵌入专职化疗专家，组成一支乳腺癌综合治疗小组，实现病理诊断、影像诊断、外科规范治疗、放化疗的无缝连接，使患者享受集成式、一站式的诊疗服务。对于一些难治性或复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来说，积极参加临床试验也有望获得较好疗效和生存获益。这些临床试验都是高水平的多中心研究，基本与国际同步，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参与。近期我院乳腺癌多学科综合诊治团队对2008至2016年初治的2万余例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提示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为 93.59%， 处于全国领先、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分期亚型的乳腺癌患者的疗效甚至超过美国。大众医学，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如何早期发现乳腺癌的苗头？邵志敏，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直接决定疗效和预后，乳腺癌发现得越早，疗效和预后越好。我院患者的随访数据显示，03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 94.28%， 4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 49.36%。 发现较早的0期和1期乳腺癌患者可以做保乳手术，不仅手术创伤小，术后不需要化疗，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也高。反之，如果发现过晚，肿瘤已经很大，甚至已经发生远处转移，不仅治疗起来十分困难，疗效往往也不尽如人意。为早期发现乳腺癌的蛛丝马迹，女性从20岁起就应每月进行乳腺自查。有乳腺癌高危因素，如乳腺癌家族史、未育或三、5岁以上初产妇、月经初潮小于等于12岁或行经大于等于42年的女性等的女性从35岁起，其他女性从40岁起应定期接受乳腺 B 超联合钼靶的筛查。45岁以上女性可每2年进行一次钼靶筛查，对于部分致密型乳腺结合超声仍有必要，以便早期发现乳腺癌。看望病人送礼有讲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探望病人一般都要送点礼物，以示对病者的关怀。多数探视者以食品作为礼物，近年也有将名贵中药、保健品作为礼品的新风气。看望病人送什么礼合适呢？送名贵中药并非越贵越好，如今不少人喜欢购买一些名贵中药作为看望病人的礼品。然而中药并非名贵就好，还需要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和中药的适应症合理选择，不能为名贵论，也不能为流行论，好药要用在对的人身上， 才能起到良好的药效。以下介绍几种人们经常作为探望病人礼品的中药的特点，方便大家按需选购。参参有诸多品种，常用的有山参、白参、红参及西洋参，它们均有补气作用，但在药性、强度、价格上有所差异。山参温润，补气作用显著，可用于体虚或术后恢复等气虚病症，价格较为昂贵。白参功效与山参相似，但力较弱，价格便宜。红参温热，平日怕冷，四肢冰凉者可以适当服用，但不宜多用，久用。西洋参寒凉，能清热，养阴生津，可用于烦躁、口干、便秘等症。最佳服用方法为文火煎，或隔水蒸20至30分钟，连汤带参一起服下。石斛，石斛的主要功效是养胃阴、滋肾阴、护肝利胆、强筋、抗肿瘤等。石斛品种繁多，最上乘的是米糊。将石斛的嫩茎扭成螺旋状后晒干，称为方豆。平价替代品是天冬、麦冬、沙参、玉竹等。石斛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肝胆疾病等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在调节免疫功能、补虚益气方面也有一定功效。在挑选石斛时，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拉、四嚼的方法来选购。上乘之品大小均匀，颗粒饱满，色泽黄绿，细看表皮有一层皮毛，发出淡淡清香，从中间位置往两边轻轻一拉就会断裂。石斛可以鲜榨、口嚼、磨粉、煎水代茶饮等。常用量为鲜品15至30克，干品6至2克，于早饭前和临睡前服用。值得注意的是，石斛虽好，但并非人人适用。虚寒湿重者不适宜服用，胃寒过重者服用时，需要加些生姜和红枣。送保健食品，需三思保健食品，是用来改善亚健康状况或促进病人康复的一类特殊食品。它并不是药物，不是用来治疗疾病的。对于处于康复期的病人而言，可以适当服用保健食品。不过，大多数送礼者对病人的情况及保健食品的真正功效缺乏了解，贸然购买保健食品作为探望病人的礼品，可能会事与愿违。首先，不同疾病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疾病也有病程长短、有否并发症、是否合并其他疾病等差异。如果服用了不恰当的保健食品，不仅会干扰正常的临床治疗，还可能影响康复。其次，保健食品的内涵也较复杂，一般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分清。比如，该保健食品的功效成分是什么？浓度和纯度如何，需要服用多少量，服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等。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解清楚，就贸然买来送人，极有可能买错，对病者的康复无益。如果执意要送保健食品，我的建议是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保健食品包装上很容易找到一个蓝帽子标识，下方有该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输入该批准文号，可查阅相关内容。如果包装上标注的内容与网站一致，可认为其是真的保健食品。确定病人是否适合服用该保健食品。送普通食品，选择有讲究送保健食品，不容易把握分寸，那么送普通食品应该没什么讲究吧？其实不然。虽然挑选普通食品不像挑选保健食品那样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也是有技巧的。术后早期病人，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宜进食流质食物，此时以送流质食物或容易制作成流质的食物为佳，如乳制品和多汁水果。如果病人不喜欢喝牛奶，或有乳糖不耐受，就不要送乳制品。为方便保存，尽量不要送需要冷藏的酸奶、乳饮料及鲜奶， 最好选择奶粉或常温纯牛奶。水果以患者喜欢又常吃的当季新鲜水果为佳，别出心裁的选择进口水果，可能会花了大价，钱却白费心意。术后恢复期病人，绝大多数术后恢复期病人已逐渐恢复正常饮食，很快就能回家调养。此时可送的食品种类较丰富，除乳类、水果类外，一些干货如坚果、菌类、干海产品等礼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其他住院病人送给这类病人的食物礼品，可根据病人的病情进行选择。看望痛风病人，不宜送菌类、海产品。看望糖尿病病人，不宜送蔗糖制品、蜂蜜、蛋糕、糕点、水果等。看望过敏性疾病病人，应避免送可能诱发或加重病情的食品。看望产妇时，若无特殊情况，不宜送婴儿奶粉。因为如今提倡母乳喂养，即便母乳不足，一般也是由父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相应品牌，贸然送奶粉很可能用不上，也不利于母乳喂养。送自制菜肴，不推荐按照老百姓的传统观念，看望住院病人时，若能亲手烹制一些患者平时喜欢的菜肴，或滋补汤类，更能体现情谊。不过，如果你不是每天在医院照看病人的家属，不能时刻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这种做法并不适宜，除非你准备的饭菜或汤是经医生确认可以进食的。此外，不管是鸡汤、肉汤、鱼汤，汤里的营养成分极为有限，无论每天喝多少汤，都无法满足病人的营养需要量，也达不到均衡营养的目的。滋补类的药膳也不是食用一两次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饱健效果的。预防跌倒，老年人应该怎么运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授王慧如：人口老龄化，跌倒问题引关注。截至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658万，占总人口的 11.9%。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2017年老龄化率达到 14.3%， 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比达 5.5%。 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同时，各种老年健康相关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老年人跌倒最值得重视。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跌倒发生率为 18%， 80岁以上达到 24%。 跌倒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极大危害，甚至可造成死亡，故必须引起重视。有针对性地锻炼，能预防跌倒。研究发现，肌力下降、平衡问题和步态障碍是导致老年人跌倒的主要危险因素。为此，国内外专家建议老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跌倒运动，包括阻力训练、伸展运动、太极拳、有氧操、舞蹈、健步走等，以改善老年人步态、肌肉力量、平衡能力、身体柔韧性和全身整体功能。太极拳是普及较广的健身运动。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经常练习太极拳能增强下肢关节的灵活性和力量，增强本体感觉，提高人体平衡能力。老年人在练习太极拳时，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姿势不要太低，穿掌下式、拍脚、蹬腿、外摆连等难度动作不能勉强为之，用意不用力，不能逞强。平时可以压腿、拉筋，做一些辅助练习。肌肉力量，锻炼肌肉力量对维持身体的平衡、预防跌倒有重要作用。国外非常重视力量练习，包括老年人群，他们一般都在专门的健身房，通过杠铃、哑铃、弹力带、拉力器、综合器械等器材进行适度的力量和心肺功能锻炼。国内老年人群多数没有器械和力量锻炼的习惯， 可运用弹力带在家进行针对性的力量锻炼，也可以在小区进行集体锻炼。广场舞，国内中老年女性跳广场舞的较多，广场舞有音乐伴奏和集体氛围，简便易行。尽管在预防老年人跌倒方面，广场舞针对性并不很强，但考虑到这种锻炼方式的普及性，尤其是老年人乐于参与，也间接的对预防跌倒有益处。其他简易运动在健身步道倒走、原地高抬腿等，简便易行，对于预防跌倒也有效果。锻炼时间有讲究，为了有效预防跌倒，必须保证一定的锻炼时长、练习频率和持续时间。一般建议每次锻炼20至60分钟，每周三次，持续锻炼6个月以上，会有明显效果。老年人群年龄跨度大，运动时应以少量、多次为基本原则。65至75岁年龄段的人群，身体功能状况相对较好，每次可以进行中等强度的锻炼60分钟左右。76至8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每次宜进行中小强度锻炼，持续30分钟左右。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以小强度的散步和关节活动为主，每次10分钟左右。研究发现，在75岁以上老年人群中，多数人同时患有2至3种慢性病。因此，75岁以上老年人运动前，应接受有计划、专业性的指导，同时要征得医生同意。锻炼过程中要及时向医生或健身指导员反馈锻炼情况，以便采取更合适的个性化锻炼方案及必要的监控措施。预防跌倒需要多管齐下，从中青年期开始预防人的衰老，是一个漫长的动态变化过程。身体功能的衰退，从轻微到逐渐加重，具有累积性、渐进性的特点。青少年时期就要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在中年期要继续维持这些健康习惯，这样到了老年，身体功能的衰退就不会那么明显，从而对预防跌倒有基础性的意义。居室布置合理，随年龄增长，老年人视力减退，动作及反应能力大大下降。环境不熟悉，地面高低不平，障碍物、地板潮湿或打蜡，没扶手的楼梯，灯光照明不佳，不合适的鞋子、椅子或马桶的高度不合适等，都可能造成老年人跌倒。为此，老年人生活环境的人性化装修设计非常重要，宜地板选择环保、防滑，尤其是无需打蜡的类型，致软，避免硬度过高。摔倒受伤的材料，定期有高低差或门槛石的设计，采用只有上吊轨的移门，厨房及卫生间有水的地方，用防滑材质的地砖。二、老年人视力逐渐减弱，年轻人觉得合适的光亮，对老年人而言往往不够用，老年人需要增强照明亮度，确保走廊、楼梯等处光线充足而不刺眼。开关设置方便，要让老人易于触及。三、跌倒多发生在卫生间及浴室，在进出活动、变换体位、站立小便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卫生间的设计应考虑老年人如厕及入浴的行为特点。比如，在适当位置设置扶手、手动触摸式冲洗和应急报警等装置，浴室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关于吃蔬菜的八个误区，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副教授王淑颖，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天天蔬果，健康你我。虽然多吃蔬果有益健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对蔬果的营养、食用方法等仍存在误区，尤其是蔬菜。误区一，蔬菜上有农药，必须浸泡30分钟以上才行刊物。蔬菜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农药残留，但只要不超标，就无需过分担心。通过用水浸泡，可以去除蔬菜表面的大部分农药。但如果农药已被蔬菜吸收，那么浸泡就不起作用了。实验证明， 蔬菜浸泡超过20分钟，并不会有更好的清洁效果，反而可能导致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去除农药残留的正确做法是，先用流动水将蔬菜洗净，浸泡20分钟左右即可。将蔬菜放入沸水中捉一下，也有助去除一部分农药。误区二，蔬菜最好都捉一遍水勘物，捉水的确可以去除蔬菜中的部分亚硝酸盐和草酸，但并非所有蔬菜都含有大量亚硝酸盐和草酸。一般来说，刚刚采收的新鲜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微乎其微，草酸在有色味的蔬菜中含量较高，如菠菜、竹笋、苦瓜、茭白等，这些蔬菜捉水后再烹调，口感会好很多。不过十字花科甘蓝属的蔬菜，如大白菜、小白菜、圆白菜、地兰等，草酸含量很低，不一定都要经过捉水处理。需要说明的是，捉水虽然可以去除一些不利于健康的成分，但也会使蔬菜中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2 等水溶性维生素以及酚类物质的含量下降。误区三，绿叶蔬菜维生素 C 含量高，其他营养素含量少堪物，除了维生素 C, 绿叶菜在营养方面还有很多优势，一可提供钙、钾、镁元素和维生素 K, 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二可提供大量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对维持正常视力有益。三可提供相当多的维生素 B2。四是膳食中叶酸的重要来源。五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对控制体重有益。误区四，只有难咀嚼的蔬菜如芹菜膳食纤维含量才高堪物，蔬菜的筋并非膳食纤维的唯一来源。没有筋的食物纤维含量反而可能更高。例如毛豆煮后质地柔软，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蔬菜中的纤维冠军，膳食纤维含量 4.0%， 嫩蚕豆含量 3.1%， 嫩豌豆含量 3.0% 的质地细腻，但膳食纤维含量却不低。豆角清脆含量 1.5%， 纤维含量也比芹菜含量 1.2% 高。除豆类外，芥蓝含量 1.6%， 菠菜含量 1.7%，苋菜含量 1.8%， 西兰花含量 1.6% 等看起来没有筋的蔬菜，纤维含量也高于芹菜。误区五，只有胡萝卜才能提供胡萝卜素堪物。胡萝卜素是一种重要的抗衰老保健物质，呈橙黄色。除胡萝卜外，凡是橙黄色的蔬果多富含胡萝卜素，如南瓜、芒果等。鲜为人知的是菠菜、芥蓝、油菜、小白菜、西兰花等深绿色蔬菜的胡萝卜素含量也不低，有的甚至接近于胡萝卜。这是因为叶绿素的浓重绿色掩盖了胡萝卜素的黄色。需要说明的是，油炸是胡萝卜最糟糕的烹调方法，其次是油炒后再炖。如果要炒胡萝卜，可以少放一点油，降低一点油温。如果改成蒸煮胡萝卜，如蒸饭、煮粥时，撒点胡萝卜丁，或直接把味道较甜的胡萝卜切条，蒸熟后当点心吃，不仅可以摄入更多胡萝卜素，还能减少油的摄入量。误区六，水果可以代替蔬菜堪物。从营养价值上来说，蔬菜的营养素含量远高于水果。除芒果之外，水果的胡萝卜素含量均低于绿叶蔬菜。除柑橘类、枣、猕猴桃、山楂、草莓等外，多数水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不如蔬菜。至于钙、镁、铁等元素的含量，蔬果间也有很大差距。此外，蔬果所含的活性成分也不同，因此水果不能代替蔬菜。值得一提的是，又服用多种维生素来代替吃蔬菜的做法也不可取。误区七，蔬菜应尽量生吃，方能保留其营养价值堪物。蔬菜中最怕热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C, 其他成分则具有较好的耐热性， 短时间烹炒和水煮，并不会造成严重的营养损失。因此，熟吃蔬菜仍然具有相当好的营养作用。蔬菜煮熟后体积缩小，每天吃500克蔬菜并不困难。但要生吃500克蔬菜就没有那么容易，而且生吃蔬菜刺激肠胃，并非人人适合。此外，蔬菜中的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K 都属于脂溶性物质，生吃会妨碍其充分吸收利用。急火快炒、白灼、短时间炖煮等都是烹调蔬菜的常用方法。误区八：只要多吃绿叶菜，其他蔬菜不吃也无妨堪误。蔬菜的营养素含量与其颜色有关，绿色越深，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和镁的含量越高，橙黄色越深，胡萝卜素含量越高。根茎类和果实类蔬菜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藕、荸荠、菱角、茨菇、薯类、土豆、甘薯、山药、芋头等等含有淀粉，能够部分替代主食。菌类，蘑菇、香菇、木耳等，藻类、海带、裙带菜、紫菜等富含菌类多糖，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番茄、黄瓜、冬瓜、西葫芦、白菜、萝卜等热量低，饱腹感强，有助于控制体重。为了保持营养均衡，选购蔬菜时最好选择一半深绿色叶菜，一半其他蔬菜。熟吃止泻，生吃治便秘，苹果真的是两面派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营养科教授唐大涵前些日子有网友晒出了一组聊天记录的截图，一位妈妈在育儿群里问，几个月大的孩子拉肚子好几天了，该不该吃药？问题一出，另一位有经验的妈妈回复说，孩子太小，尽量不要吃药，吃一些煮熟的苹果，有收敛止泻的作用，切记一定要吃熟苹果才有效果。苹果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有止泻神效吗？针对苹果能治疗腹泻，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因为其含有果胶、多酚和有机酸。具体的科学解释是，经过高温加热后，原本具有吸水、润肠通便作用的果胶，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便具备了收敛和止泻的作用，而多酚具有抗炎等性能，可以抑制、消除细菌，加上有机酸，主要为鞣酸的收敛作用，三管齐下，治疗腹泻效果很好。看到这些理论依据，对医学基础知识缺乏了解的人，很可能以为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偏方，想试一试。生熟苹果均不能止泻，科学的依据应该来自科学实验或临床观察结果。2016年5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将647名平均年龄 28.3 个月并患有轻度胃肠炎和轻微脱水的儿童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给予苹果汁，另一组给予电解质维持液。结果发现两组患者的住院率、腹泻和呕吐频率无显著差异。还有研究为9名幼儿每日提供苹果汁250毫升，并与6名列为对照的幼儿相比较，发现给予苹果汁的幼儿排便频率增加，大便稠度降低。从饮食中撤除苹果之后，9名幼儿的大便即恢复正常。该研究推测，排除膳食纤维的通便作用，苹果汁所含的果糖和山梨糖醇可能是导致幼儿慢性非特异性腹泻的原因之一。上述临床研究结果充分显示，生食苹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止泻作用。那么熟苹果是否有止泻功效？实际上，无论将苹果蒸熟还是煮熟，对其中的果糖、山梨醇及膳食纤维都不会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理化特性。如果熟苹果真有止泻作用，相信也早已成为医生普遍推荐的治疗方法了。至于苹果中的多酚，却有报道证实苹果多酚制剂对葡萄球菌肠毒素 A 有灭活作用， 但不能代表吃几个苹果就有同样的效果。况且绝大多数腹泻与葡萄球菌肠毒素 A 没有半点关系。鞣酸对缓解腹泻有一定作用，但苹果中的鞣酸主要存在苹果皮中，为了获取那点微不足道的鞣酸，刻意食用苹果皮而加重消化负担，这对本身就患有腹泻的患者来说得不偿失。因此笔者认为，用苹果治疗腹泻的做法不但没有科学依据，而且是完全错误的。苹果也不能治疗便秘失频。果不能止泻，那么上述研究结果不正好证实苹果有很好的通便作用吗？也不见得。首先，上述研究对象主要是婴幼儿，临床上便秘更多见于成人，且便秘的发病机制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最常见的习惯性便秘而言，主要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例如运动量不足，喝水少，吃粮过于精细，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少等。治疗这类便秘需要改变生活习惯，单凭吃苹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虽然苹果中的一些成分，例如膳食纤维，确实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但其含量远未达最低的量效关系，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便秘，因而无法取代相关制剂或药物，而具有治疗作用。便秘或腹泻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道症状，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如果不问原因，不分年龄，不管病情轻重，一律推荐食用无论生食或熟食苹果来解决问题，相信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靠谱。食物就是食物，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之分，讲究的是合理搭配。如果将苹果列为膳食食物选择之一，这完全符合科学饮食原则。但用其来治疗某些疾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饮食营养误区。喝奶茶也会成瘾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张磊杜江，我是一名白领女性，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我喜欢喝奶茶，除了经常在街头的奶茶店买了喝，还会自己买奶茶粉冲泡。我感觉自己有点离不开奶茶，只要一天不喝奶茶，就感觉像缺了些什么。喝了奶茶后，精神会好点。工作时，也会很想买一杯奶茶喝喝奶茶，是不是也会上瘾？嗜好奶茶，事出有因，食物渴求和成瘾与药物成瘾有相通之处，也多与心理、生物、社会三方面因素有关。奶茶中多含有一定糖分，有研究发现，糖能够刺激大脑释放五羟色胺和多巴胺，这是能够提升愉悦感的神经递质。因此，很多人喜欢在不开心时吃甜食来缓解负性情绪。奶茶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咖啡因是茶叶、咖啡豆等天然植物中含有的一种黄嘌呤类生物碱化合物，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精神活性药物，可以达到提神的效果。长期大量食用咖啡因可能会导致成瘾，曾有12岁男孩因每日喝10瓶可乐含咖啡因导致成瘾的报道。当奶茶中的糖分和咖啡因作用于机体时，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会增加，并作用于大脑奖赏中枢，从而使得个体产生愉悦感。在这种正性强化的刺激下，可能形成对奶茶的喜好和成瘾行为。嗜好奶茶与心理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在繁忙的工作后，坐下来品一杯自己喜欢的奶茶，将其当作对自己努力工作的一种奖赏，心情可得到短暂放松，以后就会下意识地把奶茶和放松联系在一起，就会希望通过喝奶茶来体验放松的感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会通过喝奶茶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缓解焦虑，这与有人心情不好时喜欢吃零食是一个道理。判断是否成瘾的三个标准，每个人都有追逐快乐、 享受愉快感觉的特点，而成瘾行为的形成与这种愉悦感密不可分。如果为了追逐这种愉悦感，个体反复从事某种行为或使用某种物质，那么最终会导致成瘾行为，喝奶茶也不例外。至于是否真正成瘾，需要从个人对奶茶的依赖性、耐受性以及是否有戒断症状来判断。可以问自己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否不喝奶茶时有非常强烈的期待，喝奶茶时也有很强烈的满足感；二、以前是否喝一小杯就可以达到让自己满足的感觉，而现在用量较以往有所增加；三、是否不喝奶茶就坐立不安，感觉像少点什么。如果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则要警惕奶茶成瘾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奶茶作为日常补充水分的主要途径时，一定要引起注意。特别提醒，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奶茶本质上是一种饮品，营养价值有限。市面上的奶茶含糖量较高，且含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过多饮用奶茶不利健康。如果经过个人努力无法克服奶茶瘾，可向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求助。反向按摩，巧治足跟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骨伤科教授詹宏生：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发生足跟痛，厉害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尤其是站起来即刚开始走的前几步会感觉刺痛难忍。到医院检查，埃尼线片往往提示跟骨下长了骨刺。由此很多患者会很自然地认为足跟痛是骨刺引起的，多数医生也会这样解释，接下来就会针对骨刺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有时有效，但多数情况下效果不太理想。有些患者过了一段时间后足跟不痛了，但复查提示埃尼线片上的骨刺依旧是老样子。那么足跟痛真正的病因是什么？该如何正确治疗呢？为何足跟会痛？事实上骨刺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骨质疏松。人体的骨骼可分为松质骨和皮质骨两种。以长骨为例，中间一段很致密，主要是皮质骨。靠近两头的骨头没有这么致密，主要是松质骨。根骨是人体内最大的一块以松质骨为主的骨。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女性绝经后，骨质逐渐流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而最早发生疏松的部位就是松质骨。根骨发生骨质疏松后，包裹在外的骨皮质就需要承受更多的力量，久而久之骨皮质会慢慢变厚，就像手掌用多了会生老茧一样，骨表面也会生老茧，承重大的部位还会鼓起来，看上去尖尖的，像刺一样。医学上称为骨刺，新长出来的骨刺较硬，走路时会有些疼痛，慢慢适应后，疼痛就会减轻或消失。足跟痛的治疗策略，应是局部治疗与整体调治相结合，标本兼顾。当然疼痛剧烈者应急者治其标，尽快减缓和消除局部的疼痛刺激。亚急性期和慢性期患者在疼痛减轻后还要采用补肝肾壮筋骨的中药内服，继续治疗骨质疏松，以固其本。反向按摩，简单易行原理，利用地面的反作用力对疼痛部位起到按摩作用，可提高骨刺周围筋膜的适应能力，缓解疼痛。同时持续而缓和的冲击力刺激也有助于根骨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法：先用温水或中药煮水泡脚20分钟左右，中药可选用生筋草30克、透骨草30克、千年剑30克、威灵仙30克、红花9克、艾叶9克、胶木9克、甘松6克、山麦6克、薄荷3克，冷水浸泡30分钟，大火煮沸后文火继续煮5分钟左右，然后穿上厚棉袜，在木地板上跺脚，整个脚底都要接触地面，脚跟部用力稍多一些， 以感觉到脚后跟微微胀痛为宜。左右脚交替跺100-200下，每天1-2次。适用人群一侧或双侧跟痛症，疼痛部位局限在足跟、脚掌等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疼痛者。注意是向足跟部位明显肿胀、皮肤发红、发热、皮肤有破损者，跺脚后疼痛加剧。出现肿胀者均不适用。跺脚的力量应由轻渐重，次数慢慢增加。若疼痛持续一个月未缓解或加重，应咨询专业医生。其他方法，艾灸在足跟痛区域用艾条旋灸，皮肤温度不宜太高，每次15分钟左右，每天1-2次。按摩在疼痛区域涂少许按摩油、凡士林或生姜汁等，用手轻轻按摩，每次5分钟左右，每天2-3次。口服中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口服六味地黄丸和补中益气丸也有一定效果。本期有声杂志就到这里，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